哈利路亚！刚才准备上台，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突然觉得所有的话好像已经从今天早上大家聚集祷告的时候，到报告事项都已经讲完了。我们姐妹们在一起聚集为敬拜祷告的时候，已经有姐妹祷告出我们要走在神带领我们的新的正确的方向上。有的姐妹带领我们要赎罪日还有5天，我们要开始警醒，我们要开始反思，我们要开始悔改。我们要开始处理人跟神跟人的关系。有的姐妹已经把一看了一周，这妥拉信息已经进入到大家的心里面。她的祷告就是把妥拉今天的信息全都祷告出来。这就是这篇道。如果大家没有听见，我可以今天一下马上重复一遍。还有刚才我们的家事报告，真的是把这个时候神在世界上做的这个事情跟我们分享。这个不是政治，这个不是简单的时事，这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做的事情，是让我们可以激动人心的。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在分享这周妥拉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阿巴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时刻你要让我们讲什么？这个时刻你要让我们听什么？这个时刻，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的季节，跟怎样的一个转折点上。阿巴父，今天你要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不仅是在近处的，也是在远处的。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正在转过来，朝一个新的方向，朝一个不再一样的方向前进。主，你会把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意象，通过你的妥拉话语放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时刻，更加大而可畏的时刻马上速速来到，让你的儿女听到你的号角声，我们都要预备好了。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好的名祷告，阿们。这周在预备妥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摩西他最后的日子，他也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摩西走了之后是约书亚，这是一个妥拉产业的遗传，这是一个神国的继续。同时，神在世界上也通过美国的青年的领袖查理·科克，正在做一个灵里的一个复兴运动，像成千上万的查理·科克兴起了。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不是美国的事情而已，这也不是个人膜拜，这也不是单单的崇拜美国，让美国更加伟大的一个政治的保守派的一个右派的一个活动而已。今天我们要先回到妥拉，我们会把这些真理都打开，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此刻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喜欢政治，一个时事也不感兴趣，那么今天我会先把妥拉打开，讲完了之后你会明白，因为你错过了，时不再来，你不知道你错过的是什么。哈利路亚。那么这周妥拉我们都知道了 Vayelech 是他去，谁去？摩西去。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是不会停滞的前进，不会沉默的真理。谁肯为我而去？谁肯为我发声？这个我是我吗？这个我是神？在这个瓦耶勒赫的这个字根哈，我们要学一学。它这个字根是，对不起，这个新的，是 halak， 是去跟前进的意思。它告诉我们一个画面，就是说，当你说到瓦耶勒赫，他去，然后回到这个字根，不仅是希伯来文我们不熟，但是它这个希伯来文的中文意思是去前进。你有一个什么画面？就是一个人在前进，在往前走的画面，而不是停滞不前。那么你往前走，你要怎么走？是漫无目的的，还是你一边走一边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一边你要进行一个灵里的一个反思，你要一个自我透视，你要有一个自我评估，然后你可以得出你继续向前的一个结论跟答案。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我每年到了秋季节期，我真的会思想很多事情，我会跟神这样的一个对话，一个对谈。我这一年学习妥拉的一年，我走了怎么样？我要做一个自我评估，自我反省，要重新求问神带领我向前的方向。我还是这样继续向前吗？我还是要转一个新的方向，在你的里面的一个新的方向，我继续前进。我不可能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走下去。 我每年到了秋季节气，我真的会思想，因为你新的一年妥拉读起来真的就不停歇，我必须有一个跟神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时间。没想到在我今年预备 Halak Vayalech 这段妥拉的时候，没想到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当你用心在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主通常会通过妥拉来告诉你这个答案，让你更加确信我没有对着空气空想，我是跟神面对面在谈话。那我就想到说，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跟我爸爸跟我老爸出去散步。当我爸爸说我要出去走一走的时候，我马上就跳上去说，爸，我也去。我为什么喜欢跟我爸散步？我会告诉你，爸爸他散步的时候，他不是漫步闲逛，不是漫无目的的，他是摆动双臂的，他是非常的有节奏跟有力度的，他有速度，他不是那种慢慢，他是真的是往前走。那我知道他不讲话，他在思想一些事情。我很想听我爸爸跟我分享一些他的一个领受，他的一个想法。我知道他在想一些事情，他想通了，他的脚步会变得非常的快捷有力，他然后就跟我讲一些话语，这就是我想听的。他会跟我讲说，这段工作时间他遇到了什么难关，他遇到了什么挑战，然后他是如何胜过的。之后是他说，我要决定我下一步该如何走。那个时候我是初中青春期，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形成当中。我从爸爸那里听到了很多我想要去听的事情。跟爸爸这样一个一边走一边谈话的时候，我好像里面形成了一个理念。我从爸爸那里看到了一个榜样，一个样板。我心里在对自己说，我说未来的人生是怎么样，我渴望的是什么人生？我渴望的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正直、诚实、得胜的人生。我向往的人生是充满了挑战的人生。我向往的人生是可以带给我很多的一个动力，充满了脉动的一个人生。我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未来，一个生命，或者是一个未来怎么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愿景。我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即使像现在呢，我其实也是保留了一边走路跟一边思想的习惯。哎，不能总是老爸陪在你身边，现在是我想陪老爸走路的时候。你终究要独立，对不对？我们要学会如何自己走下去，我们要学会自己独立思想去决定事情。但是后来我跟我爸爸都知道说，人生的这条路，信心旅程的这条路不是你一个人走，即或是刚才也说啊，说我真的是一个人，没有人跟我同在。他在最艰难的时候，门徒都散去了，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有我的阿爸父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走这条路，你貌似是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阿爸父跟我们同行。阿巴父跟我们同行，不只是陪着你走，你跟阿巴父同行的时候，你会跟他对话。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不可能一直默默无语，如果真的是默默无语，那是更加的一个灵魂的默契。你跟阿巴父一边走，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情，在这个一边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一个生命是趋向成熟的过程，一步一步跨越。神是预备带领我们进入下一个属灵高峰，阿们吗？阿们。但是这个属灵高峰是怎么样子走上去的？你是一步登天，像有一些旅游，有一些器具，一下就把你弄到山顶，然后再把你从山顶摔下去，绝对不玩那个连命都不要的活动。但是我们属灵的这个攀登高峰是由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一个小步一个小步爬上去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享受的过程。哈利路亚。一边跟主同行，特别是这个时候新一轮的妥拉会开始，我们新的季节又开始了，你要从神那里得着一个 你前行的力量。不要走得很盲目，很无力，很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也是一种确信，因为你把你的未知放在神的全能全知的里面。那么这周安息日，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称它为怎么样，沙巴熟吧，对不对？就是回转的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回转的安息日是在吹角节跟赎罪日之间，这个安息日就是进入赎罪日之前最后一个安息日。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因为这赎罪日过去了突然不在了，突然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赎罪就倒闭了。神是有恩典的，但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日子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真的是要回转。我今天非常感谢跟姐妹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祷告到我的心里面，有声无声的祷告都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跟安慰，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跟主去默想，然后你要调整方向，调整对了方向之后，你会走起来非常的确信。如果你不回转，你继续往前走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狂奔的时候，你知道你会走到哪里去吗？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祷告，你要进行自我评估跟自我透视，调转方向。当你回转的时候，我敢向你保证，回转以后带出那个能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现在有一点的不确信，或者是心里有一点一点的感觉到很过不去的地方，如果你跟人都不能说很好，不要轻易跟人说，因为人对方不会特别理解你，可能会回过来会误解你，对不对？我们第一个要跟阿巴父同行，要跟阿巴父去讲，找对对象。我相信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跟神去面对面的机会。你是不认识神的，你也可以跟他讲话，因为他是造你的造物主，你的形象为什么会在这里，是因为他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不可否认他就是你的造物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记住摩西他在地上的最后的一段日子，摩西在这周妥拉的第一节他说什么？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去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可能会中文读过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周的这个希伯来文题目是 Vayelech， 他去。犹太拉比教导他们的门徒说，每一周的希伯来文题目非常重要，它是这周陀拉的精髓，你要把这个字查一下。那说我有一些实际的限制，我查不到没关系，我查了我告诉你，我分享给你，你知道了之后回到圣经当中，回到陀拉，你去继续默想，我愿你得着百倍千倍。这周陀拉是去，摩西去哪里？他去哪里不知道。犹太拉比说好奇妙啊，摩西还能去哪里？但是他说就去。他去怎么样？他去告诉以色列人，他要告诉的以色列人的话写在这一周的妥拉当中。所以摩西他不只是一个说的人，他是一个行动者。我们应该像摩西一样，我们应该像摩西一样，他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没有停止前进。如果你被告知说，我们现在都说我们要进入应许地，大家都可以过去，只有你被神说你只能看我告诉你就过不去，你就不能跨越台湾海峡，你就不能跨越约旦河，你怎么样？你还爱什么？你还继续吗？阿们。摩西没有停止，我就是我，这就是我人生的终点，我走不下去，我不走了，我就这样了，我要怎么样？就是我们跟神这样一个赌气都有可能。但是你知道摩西没有停止前进，他还是去。他去到哪里？去到以色列众人哪里？以色列众人就是 call Israel， 就是去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那里，去到每一个以色列那里，讲他40年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讲耶和华的训诲，谆谆教导。以后你们过了约旦河，你们要做什么？既然我都不能过去，你们爱做什么做什么，关我什么事？ 没有啊。摩西说，你们过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在那块地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今天我们刚才都已经读了，最重要的是摩西第二节说，我现在怎么样，多少岁，我现在120岁，不能照常出入了。那你要怎么理解这个120岁不能照常出入？120岁了，我先讲这个120岁。120岁我们看来就说，哎呀好老了，可能就这真的就不行了，动不了了。没有啊，34章最后妥拉说摩西怎么样，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们的眼睛到了一个年龄会有点昏花，会花掉，但是摩西的这个眼睛没有昏花，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定要查希伯来文，因为希伯来文你回到圣经的里面去学习，它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查完了之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摩西他有一个全圆之眼。我们一定要得着这个全圆之眼，因为这个全圆之眼已经给你了，已经遗产，作为遗产给你了。你有没有得着这个全圆之眼？你听我慢慢给你分享。眼睛我们都知道叫什么？阿印，对吧？我们再知道一下，全圆的希伯来是 mayan。但是我们或许不知道的是，我第一次知道，或许你早就知道了。mayan。全圆的字根就是眼睛，阿音，他告诉我们什么？一下子就开了。摩西他的眼睛没有昏花，就是从摩西的眼睛流出来的是全圆之眼，是生命的妥拉中的全圆，从来没有暗淡过，从来没有失去光泽，最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干涸过，这是一个妥拉的生命，从来没有。这个妥拉全圆之眼，全圆如果是实际上的全圆，我们都知道全圆如果有一滩的泉水，它是闪闪发光，对不对？它是可以供应你生命的。如果你走到旷野看到有绿洲有泉源，你真的是要哈利路亚，你就有命活了，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从这个泉源。因此从摩西的眼睛，他到120岁，他有了这个全圆之眼，就是他看见的是妥拉中的意象，他看到了神在妥拉中要让他看见的一切，他也看见了以色列的荣耀的一个未来。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没有从妥拉中你了解认识到神的眼光？我们有没有从这5本书，尤其是《生命记》当中，你在听摩西这样重新跟我们立约，你听到的只是在宣读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字句，还是你在领受一个生命的传承？这是有意义的。生命记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尤其是摩西在前几周说，你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你们要跟祭司说那一段话，开始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存在，这是神的国度，是要传承，是要一个共同的记忆，是关于神跟我们立约的记忆，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传承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还有今天我们现在的那这些人。你传承的是摩西的妥拉之言，你知道吗？这个全源从摩西那里流过来，是流到你的心的里面。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默想。那么妥拉继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说摩西的精神没有衰败。他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意思就是说，我蛮惊讶，就是他身体上的那个自然的力量没有消失，没有离开摩西。这个精神的希伯来文是 lach 就是像嫩枝一样嫩绿跟新鲜，你可以想象摩西120岁的生命像嫩枝一样。见过嫩枝，上周我们吹角节收到礼物，有没有看见脸没有两个橄榄树的嫩枝？就是像那个一样嫩绿的新鲜的。我家那个橄榄树今年在夏天特别热，因为它在我阳台这一边，我出去晾晒衣服就没有看这边。有一天我突然看一眼，我差点呆掉，橄榄树那叶子全都枯干掉， 全都哭掉。我当时就想说，天哪，我每天出入阳台晾衣服取衣服居然没有看见，全都干掉。而且我当时就反省，我跟阿毛说，我可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以为会帮他，可能我害了他。除了今年夏天很热之外，可是橄榄树你知道它是很抗热的，我怕它晒到，我把它从那个阳台那边往后退了一步，退了一步就是刚好是在我家那个空调机旁边，空调机出热气，我很怀疑是那个人工的科学的那个热气把它全都搞坏了。我说不行啊，那这样就死了吗？阿毛说不会的，我告诉你，橄榄树的这个生命力是很强的，看我怎么来补足这个失败。然后他首先把这橄榄树移到了阳台的另一边，就是阳台那个阳光不是很烈，他就从这个其实一两米我才满头大汗，就已经你知道那个天气很热，然后他把那个枯干的叶子全都剪掉，重新来长。我告诉你，我呆掉了，一个星期之内它发出嫩芽。现在你可以去我家看一下啊，你不怕远的话，那个橄榄树全都是嫩枝来的，这就是拉，这就是摩西的精神没有衰败。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剪枝，把我们那些影响我们生命、耗费我们生命那枯干的叶子跟枝全都剪掉，我要发嫩芽。因为这棵树很宝贵，是礼物，你不能就这样让它就这样，对吧？所以我把那个，有人告诉我说，你把那两个橄榄枝就插土里，回家就把它插土里，就是它能长的话，就是像嫩叶一样生长在耶和华面前。你知道摩西是这样子，所以摩西的死不是自然的老死，他也不是病死，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夺走属神的人的生命。如果你说他是病死了，那其实这句话你要悔改的。如果他是一个圣徒的话，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权势，只不过他死之前的最后一场征战是跟一个叫做疾病的、癌症的那个位格在征战，征战的结果就是神把他提走了。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我不知道结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天上祷告下来，不妥协。但是最后说他打完了一场仗，被主接走了，你不要说他病死了，这句话是很抵挡神的。因为耶稣啊，已经战胜了罪跟死亡的权势，阿们。摩西活足了在地上的120岁。当妥拉告诉你说亚伯拉罕他活了多少多少岁，撒拉活了多少多少岁，摩西活了多少多少岁的时候，他是告诉你说这个人在地上活足了他应该活的年份。犹太人说摩西他根本不属于这个地上，他是一条从河里面走出来的一条鱼，他活了120年之后他又回到他的河里面去，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一条鱼。那你跟我呢？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他活了，你活多少你不知道，你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虽然我们仍然不会那么的迫切的能进入到这个状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还年轻，但是你真的要把今天当成你人生的最后的一段岁月，你才能活出，不是当成最后一段岁月就等死，而是你要发换出一个力量。我的人生没有多久了，我如果这是我最后的一段人生的一个季节，我会怎么活，我会怎么过？你永远不知道你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神在接你走的那一刻，你是不是可以脸上留下一丝微笑？我活足了，而不是充满了恐惧战惊。那接下来我会继续分享，这件事情很大，充满了神迹。摩西的30年没有停止过一刻前进，包括他在米甸旷野放羊的那40年。我在思想的时候在想说，如果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只能逃到一个外邦地米甸的旷野去放羊，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每天你放羊是什么状态？别说40年，你让我1年2年做一样的事情，我就要跳起来，我不干了。但是摩西40年，从哪里你知道摩西他40年仍然保持这个嫩叶新鲜的一个属灵的状态？就是他看见了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你有看到过东西烧起来，对不对？东西烧完之后它的结局是什么？就烧毁了。 你有看到过烧而不毁的荆棘吗？而且你看见了，你不会就过去了，你会停下来。只有一个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对事情有一个新鲜的一个嫩嫩的一个起初的爱的人，他会留意到神的大作为。要不然就是一个自然现象，然后你可以解释的非常的科学。天上为什么出彩虹？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血月？我用科学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可能会错过神的大作为。从现在开始换一个眼光。当摩西看到那个荆棘的时候，他的人生走到了那一刻，他不是荒废他的人生，他人生走到那一刻的时候，神从此带摩西80岁进入了下一个属灵的高峰。那你的属灵高峰进入之前，你经过了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子的一个跟神一起前进的一个训练的过程？你遇到了人生的什么的转折点？你可以说，这个转折点我转过来了，然后一步一步跟着神走，如今我站在一个高峰上，那么我下一个高峰仍然继续这样每天的前进，非常日常的，不是什么大风大浪的。世界上有一个症状叫做非日常的综合症，就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写妥拉的一个人，他分享，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家庭主妇，他们这几个妇人，他们约了一段时间，说把家里孩子先摆下，骑自行车环游一个地方。哇，这个过程充满了冒险，离开了他的日常，他整个人感觉到非常的有力量，感觉到他人生开始不再一样，不是在家里就是带孩子做饭洗菜这样的日子。这一个月非常，人生到了巅峰。但是你要结束的时候，你有回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时候，他说这几个妇人回到家里完全忧郁，因为他没办法适应日常生活，他只想活在那个不一样的里面。人生有一个充满冒险、充满成功、充满挑战是每一日的，不是发生突然一个大事我就不一样了。当神给你一个呼召，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可能是非常非常振奋的，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呼召使命开始承接、开始去做的时候，你要面对每一天的日常，非常琐碎的日常。你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神喜悦我团队走不到今天。你有没有渴慕天天大特会，天天在山顶？不可以的，你上了山顶要继续走，对吧？我希望你听进去了。那摩西走到人生的最后一个关头，他不能过约旦河，在人看来，在摩西自己看来是很大的遗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最渴慕的是应许地。我最近跟阿毛会读到一些经文，主的话也好，妥拉的话也好，我在想说，这位神，这位神好像从来不认识他。我就说，这不是像我们认识他的。我就跟阿毛讲一个经节，阿毛跟我说，我说这位神，你说他是爱你还是恨你？他像小孩子一样说，喜都有。这不是说神不好。当我们读到拉撒路他病了的时候，我请问这里任何一个人病了，你不是马上冲过去吗？你知道主做了什么？他就在原地继续待了两天。那你什么？继续待了两天。然后等耶稣啊开始起来的时候，拉撒路死了4天。耶稣啊听到拉撒路死了，他说好，我们去吧。我就像上周牧师说，好像有些经文以前你从来没读过。这就是这个季节神要告诉你的，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人的做法跟神的做法是不同，当然他是神，他可以。我们任何一个人发生事情，我可能都，对不对？我们最亲的人，我们都第一个冲过去。但是耶稣啊，他有他的旨意，按兵不动。这就是你要去理解的。神不让摩西过约旦河，而且我们想说，你不过就不过算了，你老拿话刺他干什么？我告诉你，你就看，你就不能过，人家都过了，你就不能过这约旦河。3番4次告诉他，我告诉你就是不能过，你知道吗？他们要过，我还找了一个人约书亚带他们过，你就是不能过。有没有想到这是什么意思？大意思。如果这个你领受了，我想你去默想， 神让他看哈，就是你看吧，你就不能过。哇，你知道我要准备，我们要准备一个大餐啊，去角节，如果我们准备一个大餐或者什么祝棚节，如果神给你讲，哎，这个 Minako 你就不能吃啊，你就看，你怎么想？神就给摩西看，看，这就是我要让他们过的，你就看看就行了。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真理，什么呢？神赐给我们他让我们看见的，即使你不会踏足，即使你从未踏足，如果神今天指给你看，这是我给你的，你即使不过去，这个是给你的，你已经得着了。亚伯拉罕有没有得着他用他的脚走过的，用他的眼睛看见的东南西北？有吗？没有得着。但是神说你已经得着了，不仅如此，我赐给了你的后裔，不仅如此，还花钱买撒拉的墓地。这个地是给我的，我如今要花钱给我最爱的人买一块墓地。如果我们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想，这个人生充满了悲催，不是吗？哎，不是啊，千万不要再这样去想。我们脱离这个属世的，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感觉今年起来读一些话，我感觉神可能要再提升我一下，就感觉好像神故意为难我们，故意想要伤害你的那些极大的渴慕的心。我已经够可怜了，他还拿话刺我，他怕我不难过不伤心。哎，你不要再这样想，这位神极其的伟大。所以这块地已经给了摩西，摩西不能照常出入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不是他太老了我不能照常出入了，他这个照常出入是有一个很大的意思啊，我分享给你。照常，他的希伯来文是 old， 他的意思是说再一次继续重复，他的字根呢是 wood， 是重复的，这做见证，一再的劝诫警告呼叫。我都呆了，我说不能照常出入，怎么这个照常的这个意思呢？而不只是说我再一次不行了。所以说你去想一想，说摩西说我已经120岁了，我不能照常出入，但是他最后一刻是去到以色列众人那里，他其实这句话是说我再也不能像我40年之间再次的劝诫你们了，我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我已经再也不能像我过去的120年，特别是40年的时候，我要呼天唤地为你们做见证，我再也不能照常做这件事了。但是我仍要告诉你，这就是摩西说的不能照常出入。摩西他也再也不能去这样的去训诲以色列民，他在毗斯加山顶上看那块地，你以为他在看什么？欣赏那块地。我这次再去默想的时候，我有点呆掉，我有点震惊。你别忘了摩西他上周说，站在我今天给你们立约，是你们今日不站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也跟他们立约，就是神也跟你们立约，神通过摩西跟他们立约。但是你那天你那个时候，我跟你都站在那里，其实你还没有出生。所以摩西用他的全员之眼走遍了应许地的东南西北，不仅如此，他用他的全员之眼，妥拉的生命他滋润了这块土地，不仅如此，他用他的妥拉之眼，用他的这个妥拉的这个生命，他的眼，他看见了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跟我。他已经把他那个生命中燃烧在他生命中的那个妥拉的烈焰，通过他看见他的全员之眼，从来没有昏花过，已经把他传承了给那一天，那一个季节，那一个年代还没有生出来的你跟我，包括今天所有的靠着耶稣啊接之进入的外邦野之子，他用这个全员的妥拉之眼滋润了所有的外邦野之子。这才我是理解说为什么犹太拉比他们有一个想法领受，说每一个犹太人的灵魂里面闪烁着摩西的火花。我以为这是一种理论，我 pass 掉。但是我回到圣经中，我想说，这件事情应该是我领受，我领受。
哎，摩西他把这个陀拉的这个生命之权传给了他，看见了你跟我，就这么简单。你不感到震撼？我相信这个震撼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里面应该有摩西的那个烈焰的火花传下来，全员之眼得到他。哎，摩西就这样走了吗？没有那么简单。神跟约书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这是在约书亚记的一章二节。昨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跳起来，哎，我好像从来没有读到这句话。因为这一周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神他鼓励约书亚，摩西也鼓励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要跟你同去。那么约书亚实际的带领以色列人在亚比月的时候跨越约旦河进入到那块地的时候，神继续跟约书亚说，现在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这是什么？约书亚继续传承摩西的这个陀拉的生命。你知道摩西，我想问大家说，你觉得摩西是爱以色列人还是恨以色列人？对，但是我们当然答案是爱。但是你看看摩西说什么，神让摩西说你做一首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那是神的啊，不关我的事。你看我这个歌，每天雅莲长老做一首歌，如果都说见证你们的不是，不怪我啊，这是神让我做的。谁不喜欢做赞歌啊？谁不喜欢做那个歌很开心喜乐的？但是下礼拜哈基努那个摩西的陀拉之歌是神说我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到你们进入应许之后全然败坏。摩西呢？摩西看见了，看见了什么？摩西说，摩西跟以色列人立完这个约，把这个律法书写在一个书上 Sefer HaTorah， 把这个律法书写好了要存起来留你们世世代代去传讲的时候，摩西说把他吩咐以色列的立位人跟长老说，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约柜那边干什么？世世代代见证你们的不是啊！我今天活着你们都悖逆，我死了你们一定会悖逆的，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悖逆的百姓。我昨天问阿毛说，突然我说阿毛，你有没有发现啊？摩西自从他从水里被法老女儿拉上来，他是120年，在我们有限的记载当中，你看到摩西说过一句话吗？尤其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他说以色列我好爱你们哦，我舍不得你们，有吗？没有。哎，以色列不是摩西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在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是悖逆的人，这是爱还是恨？哦，我突然觉得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真正的爱就是我如果看到你现在罪孽跟悖逆当中，你要起来。所以摩西的歌跟他说这个律法书是见证以色列的不是，那个不只是说以色列的，是说我们每个人，因为这个律法书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下周再去读哈基努这首见证我们世世代代不对的这首歌，它结束在什么话语上？被约受审判永远不是以色列的结束，而是你会看到，大家可以下周就看见最后一句的答案，就是最后神还是救赎他的百姓，把他们带回这块地，这是以色列的荣耀的未来。但是摩西他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真正的爱，他去招聚了约书亚，他去招聚了以色列的全会众。所以我们来看看摩西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刻，他还在招聚以色列，而不是说大家去休息一下，准备过约旦河了，我也要上山预备一下，从此就走了。没有，哎，他招聚。所以我花一点点的时间，我继续往下走，因为还有很重要的内容。这个招聚，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招聚招聚的这个会众才是真正的教会的本意。希伯来文有三个词表达以色列会众的这个字，一个是卡哈了，招聚，还有一个 Eda， 还有一个 Knesset， 就是今天以色列用在国会上这个字。那么今天我们来这个机会，我们来分享卡哈了。他的招聚就是 神呼召的一个群体，以色列人作为被神召聚的一个集体，揭示了如果你是被神召聚的，他是神，你是谁。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不是寄居的，那你或许是寄居的，你或许是外邦人，但是这个就揭示了你是被神召聚的一个神圣的身份。你不是坐在这里，你有一个荣耀的使命，他召聚你。你坐在这里是有一个使命跟呼召的，你必须跟神对话。你召我在这里，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是谁？我今后要如何走下去？不是一个会众，我不是坐在这里的一个会员，这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召聚有一个拉比啊，说的简直是太棒了。他说，在每一个世代啊，这个召聚卡号提醒什么呢？提醒神的子民，我们并不是一群松散的、不团结的、只是被动的消耗属灵资源的人。我们并不是一群松散的、不团结的、只是被动消耗属灵资源的人。我们是蒙召并立约的会众，我们是蒙召并立约的会众。你是被谁蒙召？你是被谁蒙召？这位神，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更深一点。难怪犹太人一提到神就是 Baruch Atah Adonai， 我们以后要学会一提到神的名 Baruch Atah Adonai， 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被这位立约的大君王，那今天我们唱的歌，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你唱这个时候心里不兴奋？已经胜利的一个神的羔羊，他是大君王，他在锡安做王掌权。我们今天读到说，我们今天唱到说，我们要扬起声来，神的喜年的救赎恩典要降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出现？因为今天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说你到雪米塔豁免年安息年的最后一年的祝棚节，你一定立位众子众长老，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要招聚神的百姓，男女老少孩子 baby 都要过来到耶路撒冷去。去到那里干什么？开 party 吗？吃喝玩乐吗？不是的，要听这部律法书，我写出来了，你们要读，读完了之后你们要学习敬畏神。今天有没有读到这段妥拉？有没有扎到你的心？神召聚我们是要有一个目的的，是要让我们学习敬畏他，对不对？学习这个妥拉，你才知道如何敬畏他，学习遵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很会说敬畏，但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不是抽象的，敬畏不是我情绪上心理上害怕，告诉小孩子要敬畏神呢、啊、神很可怕，再不敬畏我跟你讲，你今天就被神收走，被神打死了，这个是叫恐吓。真正的敬畏神就是你从心底发出的，你必须要让孩子从我们开始，你要认识说这位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圣洁，你不能空想，回到圣经中去理解。这样子的话，你在看到这些敬拜赞美歌词的时候，这个人的写这首歌的人，弹这首歌的人，他在用灵在跟神回应，他用灵向带领我们歌唱，带领我们敬拜神。所以如果你没有那种感情，你一定要去培养，这感情是培养的，是有真知识培养出来的。如果你真正的敬畏神，你会非常的自卑下来，不敢再自高自大。如果我们真的是敬畏神的话，就是他说什么我不敢做，他说一套我就做这一套，竭力的，我们团队真的是在经历竭力的，而不是他说一套我们做另外一套，这个叫做故意冒犯神。你知道刚才米歇尔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说，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做那一个演讲，那我只看了一个开头，没有时间，昨天10点钟我们这边时间他直播，那个联合国的主席啊，敲一下桌子啊，开始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上台演讲，你知道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走到台上，就像我今天讲到还没有讲话，所有出席的人，内塔尼亚胡已经站上来了，三分之二的人集体起立，当着众人的面，在内塔尼亚胡的面离位起来，出席离开，我不要听你讲。那是一种公开的挑衅， 公开的冒犯，公开的抵挡。我看那个都呆掉了，剩下的寥寥无几，三分之一而已。当有这三分之二人极其被谬的站起来，就是要挑衅，就给你好看，我就是抵挡你，我就毫不掩饰的冒犯，毫不掩饰的抵挡，毫不掩饰的怒气。但是在旁听席上有人一直在鼓掌，啊，注意一下内塔尼亚胡的表情，丝毫不为所动，他硬着脸面如同坚石。这是一个神的王子，他从来不会因为你们的反应我来决定我讲什么。哇，你这他就是一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神的王子，不为所动。他有一个演讲稿，他还有两个图 Curse 跟 Blessing， 他去年讲过，今年有继续的发展。我今天没有时间重复这个，我只是跟大家讲说，一个神的仆人站立在神面前，站立在众人面前，你第一个想的是你如何讨神的喜悦，你如何敬畏神。人的冒犯不算什么，你们不要听可以，但是这个话已经出去了，向全世界的人民。最让我震惊的，就像今天米绍报告的，他们已经得着了哈马斯那边的手机系统，它可以让每一个被掳的人质竟然可以听到他自己家的总理在跟他用希伯来文说，我没有忘记你，我会把你救出去。然后哈马斯，我告诉你，你逃到哪里，我把你一定追杀到底。以色列真的很厉害，他连他这个手机的这个电脑的这个电子的设备他都掌握在手上。要不然他跟人质说话，人质听得见吗？听得见。哇哦，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说西安的新名叫什么？ Hephzibah， 不仅是我们团队的名字，是新耶路撒冷的新名，就是这个。不止我们叫，还有很多人都叫 Hephzibah， 因为很多人都领受了我是神的心腹。那 Hephzibah 它的字根就是神喜悦的目的。如果你敬畏神，你会完成神喜悦的目的，你是成为神喜悦的，而不是完成你自己的目的。你不是讨自己的喜悦，你也不是讨人的喜悦，你是讨神的喜悦。尤其是我们自称为 Hephzibah 的人更是如此。这次台湾特会我们要讲什么叫做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什么是神的仆人，而不是人的仆人。那我们讲到这里说，摩西，我的仆人死了，但是现在你要起来，这是只是对约书亚说的吗？而且对约书亚说，那我请问约书亚死了之后又是谁起来了？你什么时候起来？你起来是等到某一个人死了之后你才起来吗？约书亚不是等到摩西死了之后他才起来，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学习他服侍他。所以神看见了，神在预备这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人。那今天的你跟我呢，你什么时候兴起？所以我现在下一部分的简短信息，我一定要分享查理·科克。他死了，很多人兴起啊，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一个政治右派保守派的一个活动，我告诉你不是。神此刻的大作为你不能错过。那么查理·科克，我相信因为他被牺牲，因为他被暗杀，所有的人从不太了解查理·科克，包括我自己，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我只知道 turning point， 我只知道美国转折点。所有人几乎一大部分人都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他出事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狂哭狂流泪，我开始去注意他生前所做的事情。那么查理·科克他主要是创办了，18岁的时候他对这个国家对政治很有热心。你不要瞧不起对政治有热心的人。我今天早上特意去查了希腊文的政治，就是一个政务的一个活动，一个国家的一个事务的一个兴起。那么圣经的思想，这个政治就是神如何用他的王权律法来管理这个国家。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你要从哪一个去理解政治？那我相信查理·科克他对这个国家，对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负担，他是真实的。所以有一个他的导师，就是出资 跟他一起建立这个美国转折点的一个美国人，他也是对国家很有热心的，说你不要去上大学了，你就是做这件事情，你要到高中跟大学校园里去传播神的观点。那么世界告诉你说，他去到处在校园里推广保守派的理论，其实不是保守派。什么是保守派？就是回到圣经观点，因为神说不准堕胎，哎呀你好保守，神说你不准婚前的性行为，你结了婚不可以有婚外情，哎呀你好保守啊，就是这个保守就是神的圣经。所以查理·克克很伟大，很被神使用，他自己到高中到大学校园里是推广这个圣经的理论，因为年轻人被掳走了。那我接下来 我还是按照这个神给我的顺序我继续讲。那么他9月10号被谋杀，他在21号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参加他的追思礼拜，这是所有人，这是他服侍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起来，据说他10号被杀，21号10天里面，他的这个美国转折点的据点增加了60倍，就是到处都有人在做这个，这意味着说很多人自愿去各个地方来传讲圣经观点，保守派、右派、右派、左派，不是一个分党结派，你就想到说主来了，绵羊在哪边，山羊在哪边。那么他的这个追思礼拜是在这个体育馆里面，70,000人座无虚席，川普总统的政权全部参加，场外有200,000的人在看大屏幕的直播，还不算说像我们这一种直播或者是看重播在网络上的人，你知道全世界包括华人，因为有很多人非常热心，被他感动，甚至是世俗的人、自媒体，他们都在去分享查理·克克的他的圣经理念，做成中文，你都可以去看。那么，在这个追思礼拜的这个很多人的演讲，很多人非常精彩的演讲。那么，我只分享，我时间关系，我也没有看全部，但是我分享副总统范斯的一个讲话，他打到我的心里面。副总统范斯说，我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我有一次上节目被采访，结束了，我收到一个陌生人来的短信，这个陌生人说，你刚才节目讲得不错，表现很好，他说我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个人就是查理·克克，从此他们就发展了个人性的友谊。当范斯想要竞选议员，查理·克克主动为他祷告，然后告诉他一些方法扶持他，才有他今天当上副总统，整个美国政府感谢他，因为他预备了人心回转，让美国重新伟大。这句口号并不是自高自大，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不合圣经、不合妥拉的，是一个美国的个人崇拜，所有人都说我就是查理·克克是在做个人崇拜的时候，我想告诉你说，这句话不是个人崇拜，他不是偶像，他是一个榜样，就是告诉那些很邪恶的人说，我也是查理·克克，你要杀就可以把我们都杀了，你试试看，每一个人都起来为真理发声。那么如果你可以去看 Jonathan Cahn 康拉比他写的《众魔回归》，跟他新出的书 The Avatar 的时候，你可以去知道说，美国已经不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从50-60年代已经被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所兴起的左派带出的教育已经完全了洗脑的美国的年轻人，把圣经上的思想完全的掠夺。让美国重新伟大是说，在神的伟大之名的下面来恢复美国应该有的属神的王子的样式。圣经中不是说了吗？如果你遵守我的话语，我让你在万国超乎万民之上，对不对？超乎万民之上，高于万国之上，这是一个很伟大很尊荣的。所以让美国重新伟大，它是在神的里面，让美国这个属神的国家重新的被扶植建造起来。不是说他们现在没有领受到妥拉就把他们打倒了。我请问，尤其是你学了，你说你学了妥拉，你来判断这件事情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然后你在批评川普总统跟查理·克克的运动的话，我现在一个我学了12年、13年妥拉的一个人跟你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 从一开始就回到妥拉，我们一开始就像查理·克克这样所兴起的一个敬畏神的运动，开始回转向神的话语。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有一天一定会走到妥拉这一块，你没有办法去否认的。神现在正在美国苏醒人心，预备人心，我们一定要看见。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今天美国总统川普跟查理·克克跟成千上万的人也在为主再来预备道路。不是说我们家一家人在每个安息日的晚上坐在一圈好好的吃个大餐读妥拉我们就哈利路亚了，这个世界乱成什么样子不关我的事情，反正神来把我提走就好了。这个世界跟你有关。如果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没有负担，你如何跟耶稣啊最后作王掌权一千年来管理列国列邦？我还有一个话，如果你所在的国家如今大范围的抵挡以色列堕落的话，我今天早上想到说，神从上面看来看下来，他第一个找的是那地的圣徒。你在做什么？你有祷告吗？我现在放话说，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大大的抵挡以色列。为什么这次内塔尼亚胡从耶路撒冷飞到纽约的时候，他的航线是拐了好几道弯，他没有办法跟英法西班牙那个上空过，因为他一旦降落，那些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领有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权利，因为他们属于国际法庭的成员国，任何一个人都有这个权柄，因为国际法庭发出逮捕令说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没有对哈马斯、对伊朗、对科威特、对那些还有卡塔尔发出战犯的通知，既然为以色列的总统发了这个通知，所以以色列总理他这个飞机叫西安之翼 The Wing of Zion 绕了一大圈飞到落地纽约。如果你的国家是这个样子的，我第一个要问的是，神第一个要问的是，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你们有没有祷告？有没有为这个国家祷告？但好消息是，我真的有在网络上看到英国的人民起来为人质的释放站立。你有责任的，这个责任还跟罪有关，神会审问的，不是你自己得到妥拉就好了。妥拉是传道万民的，妥拉是神的生命的，你有传出这个真理的声音吗？总统范斯说，我现在简短翻译啊，整理他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查理·克克是一个很喜欢辩论的人，你会看到他在大学里有一个辩论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前面讲话。范斯说，查理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他是要把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大学生通过跟他对话，通过告诉他真正的真相、真理是什么，把他们带出来。如果你有听过查理·克克对跟年轻人对话，你才批评他吧。我昨天有一个频道跳上来是写中文的，大家都可以看。我就看了这个短短的视频跳上来，我看了一下，我躺在床上，我这一夜都在想查理·克克、查理·克克、查理·克克，我在想他跟他辩论的那个美丽的男生跟女生。真的很两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但他们讲的话全是垃圾，他们滔滔不绝，口齿伶俐，他们有很多概念，如果你不去仔细听，如果你有没有足够的真理跟知识的话，你都傻眼。但是你仔细听，你仔细去听，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好可怕。我时间关系，我只举个例子，昨天神让我看见那个年轻人说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非常好，我简短来说，然后说查理·克克没有上过大学，他没有资格在这里讲话。那查理·克克说他会知道这些冒犯，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年轻人带出来，所以他就故意逗他说，你过来今天特别的侮辱我，那么我想问你说你所谓的资格是什么，就是大哥哥跟小弟弟的讲话。但是我要讲说，大学四年教导他们的这些理论非常可怕，把他们洗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他 他们像查理·克克说，认为他们觉得啊、这个共产主义非常好，我真的是饱读这些书，我什么都知道。查理·克克只问了他一句，他说你知道马克思写的什么？那年轻人说我当然知道，我上了大学，我知道啊，资本论跟共产主义宣言。然后查理·克克说，我再问你一个，共产主义宣言是马克思跟谁一起写的？他一下子懵了。他后面有人跟他告诉他，他说哦，恩格斯。然后克克还夸奖他说，嗯，你大学还算没有白念。然后一个女孩子上来，哇，滔滔不绝，你都没有办法插进去，讲什么是教育。克克说什么是教育，因为现在整个你们要了解美国一个简况，大学四年学校的所有的教育已经被左派完全的侵袭洗脑。杀害查理·克克那个凶手22岁 Taylor Robinson， 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是保守派，他是有圣经根基的，他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都是共和党，都是保守派。四年的大学把他完全转化成一个有魔鬼思维抵挡神的。他在刺杀暗杀查理的那个枪上写着法西斯来了，四年可以把年轻人这样子。所以左派的口号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演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博士叫本卡尔森，他说你们知道左派的口号是什么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四年大学，我可以把它完全转变，我们撒的种子没有人可以拔出来。所以查理·克克就是要跟那些大学生说，大学四年是个骗局，你们一定要知道你被什么骗了。他问那个女孩子说什么是教育 education， 你知道那个女孩子答什么我都呆掉了。他说 education 就是要告诉你一个 mindset， 就是你有一个思维，就是你可以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说圣经的观点不是唯一的，我可以接受其他的观点。神说你是男就是男，你是女就是女，但是我也可以接受说我不是个男人，我也不是个女人。我有一个亲友，他在澳洲要办一些身份证或者是护照之类的，政府竟然管他一个50岁的人要出生证明。我说哪里给你找出生证明？然后他们分析说，因为澳洲是可以承认说你有权利自己宣告你是男人跟女人，但是我是一个官方，他们很矛盾，他们官方又要知道你生下来你是个男的还是女的，所以只能看你的出生证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吗？查理·克克告诉他说，我告诉你 no， 我告诉你什么是教育。所以查理·克克回答那个教育的理念就是妥拉的那个意义，他说教育就告诉你一个方向，可以引导你走在真理、良善跟美丽beautiful beauty 上面。那个女孩子大惊失色，非常嘲讽地说，什么，你竟然说美丽，我们不需要美丽，你需要美丽吗？你知道神所造的真善美已经在大学里面被洗脑了，这就是一个现状。所以你说神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回来。因此副总统范斯说，为什么他要对话，他的理念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对话，你的心里存着那些暴力跟仇恨越积越多。美国现在就是没有对话，大家有一个理论互相敌对，然后就产生暴力。如果我们可以和平对话，不管对方的模式是什么，有的人没有对话的模式，有的人的模式是吵架模式。但是我跟你说，对话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这个吵架模式、毁谤模式、愤怒模式、仇恨模式改成对话模式。如果你还有对话模式的话，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阿们。范斯继续说，在查理被谋杀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哎，是不是上一张？哦 ，OK， 哦，不会按了。所以范斯继续说，我们看到了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有人在庆祝查理的被杀害，然后在毁谤他的死亡。我们看到了我们同胞中最丑陋的一面。他说，我真的想拿起电话打给查理，问问他说，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毁谤，我该如何面对从一个人里面涌流出来那个仇恨的泉源，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的朋友已经不在了，因为他被谋杀，只因为他说出真理。我想了一下，如果查理还在，他会怎么回答我？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得到的答案。我觉得查理会跟我说，他会这样鼓励我，他说，首先我们要诚实地承认邪恶仍在我们当中存在，不要因为虚假的团结场面，不要因为大家牵手唱歌跳舞的假和睦昆巴雅而忽略邪恶的存在。什么是昆巴雅？昆巴雅这个字首先出现在黑人灵歌里面， Come by here， 主啊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好开心，来帮助我们。逐渐它演变成一个讽刺的话语，因为有着相反敌对意见的两个组织、两个体系、两个政党之间，用昆巴亚这种假合一来掩盖实际的仇恨跟问题，而且问题没有解决，导致现在美国是这个样子。所以范斯说，他觉得查理会跟他讲说，我们不要被这个昆巴亚假合一、假和睦啊，你好我好，忽略邪恶仍然存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病态来处理。他说，我还觉得查理会鼓励我把眼光定睛在好的事情上，这就是妥拉思想，你要一个 good eye， 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你要专注在美好的事情上。如果约书亚跟加勒只是定睛在人的堕落上，他们怎么可以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夺地为业呢？因为摩西说，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后必全然败坏，我已经在40年跟你们绕了40年，你到了以色列地你们还是这样子，约书亚还想干吗？神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跟加勒定睛在神的美好之上，还是有好人的。在所有人三分之二人起来就在内塔亚胡前面还大摇大摆挺胸昂首地走过去，还要拿手机自拍的时候，有一群人用他们的掌声跟心在鼓励内塔亚胡继续讲真理，继续讲对的事情。查理说啊，范斯说，查理会鼓励他说，一定要每天为我所留下的遗产真理而战，每一天都要为真理发声。范斯说，每一个毁谤查理的声音上都有成千上万个尊荣跟追悼查理的声音起来，不仅如此，他们将成为成千上万个真理的声音，有一个抵挡毁谤的声音将出现成千上万为真理发声的声音，是仇敌意想不到的。查理不是被枪杀，查理是为神献祭，这句话是一个不信神的自媒体他说的，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人，他在讲这位基督徒的见证，他在讲圣经上的理念是多么的扎心。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圣经理念了，婚姻是破碎的，家庭是破碎的，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如果家庭是一个健康的细胞，这个社会是健康的，如果家庭成为这个社会的癌细胞，这个社会是崩溃的。最后范斯他的话说，这句话是最经典的，已经被中文英文圈已经发的简直是满天飞，太棒了。他范斯是一个伟大的演讲者，他说他用英文原文真的是很棒，我把他翻译编辑了一下，他说，被暗杀并不是最糟糕的命运，有些人毁谤嘛，所以他这个话每一句话都是有背景的。他说，被暗杀并不是最糟糕的命运，与其过着害怕说出真相的生活，你不如面对枪手，为你的信仰而受逼迫总比你否认弥赛亚的王权更好。我们永远不会退缩，我们永远不会动摇，即使你凝视着黑黑的枪管。在这个世界上，英年早逝，英年牺牲，总比为了你没有目的苟且生活的安逸生活而出卖灵魂好，总比你没有冒险，没有真爱，没有真理，没有这个真相要好。我们必须去想一想，你的人生走到现在，你的人生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冒险、真爱、真相吗？站起来保卫美国，站起来保卫你所在的这个国家，捍卫真相比你过着跪着死去要好。这句话 打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上。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跟决定，你要怎么活？每个人都有声音。我听过有人得过喉癌的，不能再出声了。神给我们这个声音，你要说什么？你要为谁说什么话？你今天必须做一个决定。那么查理的妻子 Erica 当他上台讲话的时候，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肯定会说这句话，他一定会说我饶恕那个凶手，否则他一辈子会活在那个悲哀跟仇恨当中。他讲这句话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那个体育场上挂了一个巨幅的查理克克的像，每一个人看到查理克克就像看到神鼓励我们站起来为真理而战，为真理发声的。艾丽卡说我饶恕他， I forgive him， 就是那个杀害他丈夫的那个凶手，这很不容易的，这不是作秀。他真的是 struggle 了，他真的是忍耐了片刻，他真的是 struggle 一下，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我为什么要原谅他，很简单，就是因为弥赛亚耶稣啊是这样子，查理在世他也会这样做。查理就是为了 Taylor Robinson 这样被洗脑的年轻人而牺牲的，他一定会原谅这个年轻人。在查理克克牺牲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子弹穿透，不是穿透，打中他的颈部。我一直想得着答案，我说暗杀川普总统那颗子弹可以擦过川普的头部，擦过耳朵，而没有伤害到他。那么这颗子弹打中了查理克克的颈部，夺了他的命，主你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在想，你想的神会回答你。那么艾瑞卡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去看，他被要求去看他丈夫被杀的这个遗体的时候，他去看，他说他看到查理的脸上竟然留了一丝微笑，他那时候一瞬间感觉主在跟他说，查理走的时候没有受到一丝的痛苦。然后医生也跟他做见证，医生给他验尸说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一定要做见证，就是查理克克没有受到痛苦。不止如此，还有就是那一个凶手他用了这个枪跟子弹在1000米之内是非常有精准的瞄准力，不是他技术好，是这个枪本身有这个能力射程非常准。然后说这个子弹威力大到说可以杀死一整头大麋鹿，以这个威力可以穿透查理克克的身体以后击中他后面的人。但是查理的身体非常强壮，他的骨质密度很大，让这颗子弹安静地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面。这是一个医学上给你的观点，那实际上超自然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查理克克他最后一秒钟他用他的身体挡住了那一颗子弹，他后面就是他那一群他所爱的年轻人，他绝对不允许这颗子弹穿过他的身体伤害到他保护的这个年轻的世代，所以他用身体挡住了这一颗子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去，仍在讲话，仍在发出真理，仍在保护他所爱的。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跟神说，我今天被神摆放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有任何一个势力想要杀害、掠夺、抢夺我后面的这一群人，你先通过我试试看。你有这样的心智吗？神在寻找这样的一个人。你想进到神的羊群里，你想进到神的会众里，为非作歹来破坏、偷杀害，对不起，没有对不起，我站在这个门口，我站在这里，你想过我这一关，你过过看。你想伤害到我后面的人，先过我这一关再说。我感谢神，神是伟大的。我盼望今天神透过摩西也好，神透过查理克克也好，神无非是说有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起来了，这粒麦子已经走了，那下一粒麦子是谁呢？神所要的就是一粒麦子的生命。 今天神仍然在跟我们说，谁肯为我而去呢？谁肯为我发声呢？艾瑞卡她说，我的亲爱的丈夫他很喜欢写 journal， 喜欢写日记。查理·克克每一天都在预备为主殉道，因为每天都收到恐吓信。他有一天他说，他写到了一个回应，他说，他就跟他丈夫，他就在那边说，我真想跟你说，亲爱的丈夫，你有这样的决定你应该告诉我，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我，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们可以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 Hineni， 我在这里。大家都以为神差派了以赛亚做先知得荣耀得奉献带，不是，神差遣以赛亚去做先知去殉道的。这个世界抢着做先知的人太多了，有多少人抢着说，我在这里，让我做先知，让我做使徒吧。不是的，神在寻找一个殉道的，你愿意吗？所以在说 Hineni 这个字的时候是有重量的，不要随便就喊。神在说，我盼望，是不是他在回应？哈利路亚！我盼望今天神对你有讲到你的心里去。如果你有一个感动的话，我相信，我不知道在未来的世代你会带出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我现在有一个祷告，我希望啊，谢谢雅莲长老可能会为我们有一些音乐。那么我会带大家有一个祷告，这也是我的祷告。当主的声音临到你，主的声音，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下一句是说，谁肯为我们而去呢？他第一句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 halak， 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我们是谁呢？谁肯为我们这个世代，为我们这个已经堕落没救的国家可以去呢？还是你是躲在你的安乐窝，躲在你的安息桌子上吃个饭喝个酒就好了呢？妥拉是要付出生命的，神的约，耶稣啊的约是用生命建立的。那你有没有知道说，这个约是也要我用生命去回应的呢？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当神的声音临到一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以前是停滞不前的，被卡住了，被绊倒了，但是这些人要重新得力，他们要在光明中为主奔跑不困倦，为主行走不疲乏，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些曾经消失的声音要发出狮子的吼叫，因为真理是从来不会沉默的。当你有一个回应，你在心里面跟神回应，其他人不需要知道，你可以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可以写在你的心板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Hineni， 我相信今天神借着很多的榜样，无论是妥拉中的榜样，还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上的榜样，川普总统也好，那些为真理每天而战，为了你的遗产而战的人也好，查理·克克留下了这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也好，以色列的总统内塔尼亚胡也好，我相信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兴起了。你是不是看见这个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折点已经转折了，而且从这个转折点所发出去的那个大路上是神所差派的道路。如果今天神对你说话，你对他回应，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季节。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门。